第三节，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野马、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他们的奴隶。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柴中，又如火把在禾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扔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面前之耶和华的使者。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很明显知道那个时候的场景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很明显这里讲了什么呢？就第三节，到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所以这个特别讲到将来哈米吉多人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那么然后万国呢都要起来攻打以色列。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么根据哈米吉多人战争的那个场面，根据启示录所预言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三个方向来的联盟，有西方的联盟，就是指着这个指着低基督的世界来说；北方的联盟指着黑海那一带的联盟说；然后东方的联盟呢，就指着那些20,000马兵。然后呢，在这个最后，他们向幼发拉底进军。所以你看见说，从东、从西、从北，可以说三面来夹攻以色列。他们最后呢，就进军到了哈米吉多顿。那哈密顿战场呢，其实就是今天的所谓耶斯列平原，那么大概就是在加利利山脉跟这个所跟这个跟什么跟跟撒玛利亚山脉中间的那一块，因为那一块刚好是在水平面上，那么那个耶斯列平原称为神的粮仓，那么平常呢，我们知道那块地是非常非常肥沃的，但是也是全世界最好的战场。所以呢，拿破仑曾经说过，那是所有他看过战场最理想的一个战场。那么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要在那里发生。那么其实这个古战场，如果大家不识时记的话，你知道说基甸曾经在那里遇见的米甸人，也是像蝗虫一样带着锅碗瓢盆来，然后最后叫以色列非常的贫穷。所以这个故事已经演过了，在过去。本来哈密吉顿顿就是个古老的战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那么当然，叫回来的要有一次最后的世界大战，那么万国都和以色列为敌。大家只要从今天联合国的情况已经看得出来，以色列几乎没有朋友，除了美国之外几乎是没有朋友，许多都是和他站在对面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等到最后。到底详细情形怎么样，我们不知道。那么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看见万国是要向以色列进军。那么进军的时候呢，大概是兵分两路。如果根据整本圣经的启示，一部分呢，它就是从过了幼发拉底河之后，然后大概就沿着这个大马色往南走，走到这个有一个地方叫做巴夏伯山这个地方。然后过了就过了这个约旦河，就到伯山这个地方，然后就进到什么？从东面就进到这个哈密吉顿战场。然后呢，最后你看看20,000马兵，有一部分也自然的就到了这个战场。所以这是一部分的战场。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说他们的目的为什么到哈密吉多顿呢？当然，我们哈密吉顿是个很理想的战场了。那么哈密吉顿很重要的就是把整个以色列分成两半。什么时候你只要以色列人不是你同心合一的，只要不团结起来的话，你很简单，你只要 divide and conquer， 你只要把它分化，你就可以征服他们。所以征服他们最好一个办法就是你把你的军队就横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中间。所以呢，你一横就分成北边的几个支派，南边的几个支派，只要他们不同心，这个战一定打赢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部署在哈密顿战场。但是呢，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大概他们所走的路，就当时在创世纪第十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东方的王他们不是来和这个四个王征战的时候，他们是一直沿着王的大道，就是约旦河外的大道，从大马色然后一路南下，然后呢经过了加利利海，然后再往南走，你看见你就再往南走，你就发现说基利山在他的右边，然后再往南走就到了死海，这个还不够，然后再往南走，从死海到红海那一段就是以东的地，然后到了红海以后呢，就转回来以后呢，就到了什么？就到了死海附近。所以当初这条路呢，王的大道，他们是用这个办法来征服在这个地中，在这个死海附近的那个四个王。所以那个叫做王的大道，那个王的大道呢是记录在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在创世纪里面。但是我们相信将来呢，因为根据约珥书，将来最后就是世界大战在哪里打的呢？那么我们如果读启示录是在哈密迪斯顿，但是呢，如果你要读这个约珥书的话，是在约沙法谷。那么到底在约沙法谷呢，还是在这个？在北边，在还是在哈密顿，两个都对，两个都是。现在撒加利亚给我们看的是这个战场，意思就是说，现在呢，那个时候王的大道就是东方的两万万马兵，一部分是从那边到了，但另外一方面因为兵分两路呢，所以他很自然就沿着当时所打下来的王的大道，所以一路南下到了红海，然后再转上来就到了死海。那么很自然他们到了哪里，就到了，如果你根据这个路线的话，就到了今天的隐基底。这个隐基底就是死海，如果是一个钟的话，刚好是在九点钟那个地方。那么你到了那个地方，我们知道那个站，这个都是古的路线的，所以我们相信说等到将来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有一部分东方的军队呢，很自然就沿着这条线一直怎么样，就打到了死海。那你说打到死海跟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这是他们最狠毒的一招。这狠毒的一招是什么呢？表面上呢是到了死海，表面上呢是到了隐基底，但事实上呢，他要从隐基底就沿着那个山坡就要往上爬。这个往上爬没有多久，你就到了耶路撒冷一附近，到了伯利恒已经到了那个部分。所以从那个地方上去，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约沙法谷。所以约沙法谷并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耶路撒冷里面那个王谷，不是的。真正叫约沙法谷呢，就是曾经有一次，你记不记得约沙法那个打仗的时候，碰到摩亚的军队打仗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把这个就是让会唱诗的走在前面，他们刚刚要唱诗的时候，这个敌人就打败了。所以这个才是约沙法谷的地方。那我们曾经去过约沙法谷，这个约沙法谷又叫比拉卡，叫做比拉加谷，就是送战谷。那么当时的约沙法怎么集结军队的？将来有一天你就知道说，这些联军呢也是要从那个地方上来的。那上来他第一个碰到什么？第一个就是碰到犹太商地，西伯伦在那个地方，还有呢西伯伦在那一带，耶路撒冷都在那一带，所以从那个地方要切入，要偷袭耶路撒冷是最容易最容易的。所以你懂了那一段以后，你才知道说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的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等等等等。所以你就知道说，真的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以前，神一定要先在什么？先在这个约沙法谷那个地方要把敌人打退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决战于约沙法谷，这就是约珥书告诉我们的。 所以约书所给我们看的是第二个战场，不是哈密顿战场，就是靠近耶路撒冷附近的战场。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当万国联军一不止攻打以色列，而且这一次从约沙弗过来，约沙法过来的，不要忘记他主要的目的是耶路撒冷，所以要打耶路撒冷。所以圣经说，当那日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外面，外面是万国的意思。所以你看，你等到世界万国要来攻打耶路撒冷，一部分是先把中间切断了，就切断了，叫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同心。所以一横在那个地方，你看他们已经注定要打败仗了。但最要紧，他们心中要拿的是什么？是耶路撒冷。所以真的把耶路撒冷拿，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必把当作一块重石头，反举起他的必受重伤。所以这一段呢，就给我们看见，等到在约瑟法谷战争的时候，所有的情形。所以那日我必是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材中，又如火把在禾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所以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战很不容易打。那一仗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就是刚好在犹太山地，因为他们是沿着什么呢？沿着约沙弗上来的。那我们到过约沙弗，我们到过所谓贝拉卡这个谷，那么有人告诉我们，你只要往上面往下看，那个地方的地势啊，诡诈的，诡异的很，你都不知道敌人到底躲在什么地方，你根本不知道。这是全世界最奇妙的一个战场，这跟哈密顿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不要忘记，在那里如果敌人能够打败犹大，有能够打败他们的话，能够打败他们的话，他们没有多久就最后呢，就终于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所以这是前面的一段，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那我们暂时呢把第十节第十四节放在一边，因为你如果你再那么然后呢，你再往下去，再往下去，你很自然就读到这个十三章的后面这一段。我们再说啊，这个撒加利亚他们用时间望远镜往前面看，他现在不是按照时间次序讲给我们听，不是。他在这里有他的道理，有他的次序，但是问题就是啊，不是按照时间的次序。不过我们把那个时候所发生几个重大事情先把它讲了，然后回过头我们就能明白里面一些圣经里面到底讲些什么。然后第七节。第十三、第七节，万军的耶和华的召见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三分之一二被剪出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三分之一经过火试熬炼他们，如熬炼这个银子试炼他们。那简单的来说，这是大灾难的时候。那其实呢，不要忘记最后这一次世界大战，哈米族的战争，实在说来呢，是七个号里的第六号，再加上七个碗的第六个碗。所以我们知道是那个时候，许多时候的死伤，第六号的第六号的时候，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所以在这里你会看见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那个数字呢，都是大灾难的时候所用的数字。所以这个呢，我们把它讲在这里。好，那么到了第十四章的时候，你就知道最后的情形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们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破。所以你看见吗？前面有一段是犹大打胜仗的时候，在约沙法谷，你只要一唱诗，你看见就打胜仗。但是最后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详细的情形，最后呢，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就要被攻破。那城被攻破的时候，那么现在呢，到底他们的路在什么地方？就在最危险的时候，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就凭中间分裂，从东到西成为极大的国，那一部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那大家如果今天到过橄榄山，你就知道橄榄山他们曾经本来想盖一个世界级的这五星级的大旅馆，后来经过考察以后他们放弃，因为刚好他们所要盖的那个大所要盖的旅馆刚好就在最脆弱的那块地上， 就地质来讲非常非常脆弱。所以意思是说，你不能有地震，你只要有地震的话，你看那块地一定是南北分开，一个部分往北，一部分往南。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到时候他脚真的踩在橄榄山上，为什么他要回来？他回来因为不要忘记，耶和华要做耶路撒冷的火城，还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现在谁当万国联军来攻打耶路撒冷，看样子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当整个城被四围围住，而且甚至城已经被攻破了，那个时候有个消息来的，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一个主踩在橄榄山上，结果你看见就有了这个世界最后的一次大的地震，全球性的地震。那么这一次主脚踩橄榄山上，不光是山，一个往北一个往南，甚至耶路撒冷都分成三块。那么甚至于呢，很明显，这个圣经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整个的犹太山地变成洼地，像阿拉伯一样，阿拉巴地一样，就像这个死海附近一样。然后呢，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山有的变得高起来了。那么圣殿山呢，本来是比橄榄山还要矮的，但是呢，根据以赛亚说，到了末日的时候，这个圣殿山呢要高过万里。比所有的山都高，而且那个地就变大，所以后来我们的那个地啊，大的一个地不可以盖，所盖什么呢？盖就是以西结所说的将来那个圣殿。所以因着板块移动的缘故，你看见在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情况就是变成这样的情况。好了，那因着橄榄山从南到北，从南到北就是南的。北边往北走，一部分往南走，中间就比如峡谷了嘛。那大家想想看，如果橄榄山分成两半，在橄榄山旁边就是希伦溪谷，然后再过来就是摩利亚山。你想想看，如果橄榄山分两半，这个正央就在那个地方，正央其实就是我们主的脚嘛。我们的脚一踩在那个地方，你能想象说这个摩利亚山不是也是分开的？所以就在耶路撒冷摩利亚山也被分开的时候，很自然的他们被围困的时候给了他们一条路。这条路呢，很明显造成一个峡谷是从东西向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可以沿着这个峡谷就可以往旷野逃走。那么弟兄姊妹，当他们往旷野逃走的，当然敌基督军队就追赶他们了。他们一直逃往什么方向逃呢？就是今天所谓 Petra 那个方向逃。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相信说，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当这些联军往那里逃，以色列往那里逃的时候，如果他们躲在山洞里，尤其大家去过 Petra， 你知道很多很多洞的。所以有人就说，我们好不好？现在呢，你大家记得住，每一个人出一点钱，我们在每一个洞里面就放一本新约圣经。那么他们的确曾经这个募捐过，但到现在你到了那个地方，你看不到一本圣经，所以不知道钱到哪里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总是有一颗心，就是说将来有一天如果犹太人他们躲在这个洞里面，也许他们就得救了。那这是他们读圣经的人是这么猜测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就在整个耶路撒冷围困的时候，是谁解救了他们。所以等到看见我们的主裂天而降，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不止橄榄山裂开了，摩利亚山也裂开了。摩利亚山是一个大的磐石，这个磐石裂开了，它当然就流出水来了。所以一部分的水往西流，就流到了地中海，一部分的水就朝着东，就往东流，就自然就流到了什么，就流到了死海。那么这个就是在以西结41章所讲的，圣水从圣殿的门槛里面一直流出去，证明什么？证明那个水源，那个后来的水源从哪里来？就是圣殿山的那个磐石裂开了，所以水一面往东流，一面往西流。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泉水，没有河的，但是现在你看见有一条河使神的城欢喜。因为向来耶路撒冷不欢喜，就是他们没有一条河，因为没有一条河，所以这个城守不住的。但是感谢主，现在这一座城叫神的城欢喜， 那么他的水源在哪里呢？水源就在神的宝座底下，就在磐石裂开的时候，你看见从那个门，从这个圣殿的深处就流出水来，就好像活水从神的宝座流下来一样。所以忽然之间，你看见圣殿山，就好像这个新天，就好像新耶路撒冷里面那座山一样。所以新耶路撒冷，你看见说那个水怎样从宝座流出，现在呢，你看见在摩利亚山也有宝水从宝座流出。那么这个就是这里告诉我们所说的，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流，一半往西流。好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主终于回来了。那么主回来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呢？你看第五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所以这个主回来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以色列能够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沙，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人逃避大地震一样。所以他们永远记得那个空前的大地震，但这一次我们的主的确把它踩在这上面。所以你看见吗？结果从此从这个就为他们就开了一条路，他们就逃到旷野里面去。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了他们逃到旷野，那么很重要的，这个和我们的主回来只要踩在橄榄山，最后呢，你看见他们终于逃了。就在他们逃的时候，他们回过头才知道说，原来这位拯救他们的，就是当初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那位。所以许多人就爱哭，许多人就好像那些卖出卖这个约瑟的兄弟们一样。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和他的兄弟相认。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曾经我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这位主，居然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他们把他出卖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懊悔，他们就痛苦。那么那个情景就写在第十二章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犹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弟兄姊妹，所扎的就是为什么仰望我是谁呢？就当初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动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然后一家一家的，你看见了，一直讲到十四节，整个耶路撒冷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悔改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看见原来当初他们所说钉十字架那位就来拯救他们这一位，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相信他。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多马一样，他们看见才相信。所以主说，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他们是有福的，指着我们这些人来说的。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因为看见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显出的，在黑门不在这个橄榄上显出他的荣耀，所以他们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全，这就是亚伯拉，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时候只要相信他，整个亚利以这个犹太全家他们都得救，就是那个时候得救的。他们不是没有看见得救，他们不是相信就得救，他们是因为看见而得救。所以他们不像我们一样最后从死里复活，穿上复活的身体，没有，他们是进到永生，他们没有得到永生的生命。所以他们进到一个范围就是千禧年的范围，那么从那里后来就进到永世的，所以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弥赛亚国。但是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些曾经砸过钉主十字架的人，现在他们要仰望他，他们就像当时这个出卖约瑟的人一样。结果呢，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和他们相遇的时候，他们嚎啕大哭。那么这个就是整个情形。等到他们接受主的时候，第十三章，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和污秽。那其实弟兄姊妹，还是那个泉源，还是十字架的泉源， 不过现在你知道，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好像他们亲眼看见那个全员从十字架上流下来一样。感谢主，他们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就相信，也就接受了。那么然后第六节，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我们主升到天上，他的身体还是他在地上的身体，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的身体没有朽坏。他是带着没有朽坏的身体到了天上，所以今天坐在宝座的那一位主仍旧带着人性。但有一件事，如果你我再见到他的话，有一件事你认得的，你会问一个问题，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是十字架的伤痕。所以他便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他是我们的亲友，但他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他是我的兄弟，他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位升到天上又回来的主，他怎样是带着复活的身体升到天上，他手里仍旧带着伤痕。所以等到他复活的时候，他显现给多马看的时候，他对多马怎么说呢？你探入我的手，你探入我的肋旁。弟兄姊妹，多马是怀疑的多马，他觉得我非探入他的我总不相信。他是个典型的科学家，但是感谢主，当到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有一天你看见说这些出卖他的兄弟，他们也是像多美人看见才相信的。但是弟兄姊妹，所以在这个时候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会回答说，这是亲友家中所受的伤。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是我们的主，今天主要问我们一句话，你如果跟随主的话，你怎么没有伤害？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欢迎我们，世界弃绝我们？所以你看见这么多年来以色列人弃绝他，一直等到有一天他拯救了他们。你看就好像约瑟一样，当他的兄弟们好像嗷嗷待哺，好像现在奄奄待毙的时候，结果你看谁拯救了他们？就当初他们所弃绝的，他们用这个野兽的血就在他们柴山染了，告诉父亲说他被野兽撕碎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今天等到他回到他的兄弟中间，他们问他的时候，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说，这回说，这是我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就是这个伤痕赢得了他们的兄弟，就是这个伤痕就赢得了以色列全家来归向他。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撒加利亚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这个圣殿，这个耶路撒冷回来，他们重建了是因着撒加利亚的话。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到底有没有前途呢？你只要看撒加利亚从九章到十四章所讲的预言。我们人生的盼望在乎救主，只要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人就有盼望了，就有明天了。感谢主，他是我们的王，要进到这座城，因为这座城是亚历山大都拿不下来的。然后弟兄姊妹，他在那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最后因为这个缘故，他身上带着伤痕。最后就是这位带着伤痕的主回到橄榄山，结果呢拯救了他们。所以最后你还是知道说，我们的主的确是做了耶路撒冷的火城，也是做了其中的荣耀。因为众城门啊，头要抬起来，因为荣耀的耶和华要进来，荣耀的王要进来，他就是我们的主。那个时候你要承认，起头你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现在把门打开，你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将来这些局面的时候，你再回头想想看，那些五万个傻瓜 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抛弃了巴比伦的繁荣，他们抛弃了将来有可能成为金融帝国的一部分，他们抛弃了将来很可能世界的一个大富翁。为了主的缘故，他们愿回来，愿意走卑微的路，愿意走十字架的窄路。最后圣殿重建，最后圣城重建，最后你看见耶和华的荣耀这里彰显在中间。弟兄姊妹，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主，他们不是为了自己活着，他们回来是为了弥赛亚来到耶路撒冷而回来的。他不是第一次来是骑着驴子，他第二次来要拯救他们，要骑着白马来到这地上，最后他要征服，他最后要打败敌基督的军队。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最后你看见说你约瑟能和他兄弟能够相认，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撒迦利亚。所以如果你这些班弟兄们想到将来所发生的事，一切都值得，一切的苦难都值得，一切的眼泪都值得。我们愿意做世界第一号的傻瓜，让主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你想想看，就是因为哈该的话，就是因为撒迦利亚的话，他们重新振兴。这就是为什么那时候有复兴。教会今天能不能得到复兴，就是你能不能听见主所说的话。我们回到耶路撒冷算不得什么，要紧是回到耶路撒冷能够迎接主来到地上，能够迎接主的救恩，而且能够迎接主回来。感谢主。弟兄姊妹，最后是那些得胜者被提到宝座，他们代表全教会欢迎我们的主回来。所以让我们记得，是那些得胜者把主引进来的，如果他们不回来，没有伯利恒，没有耶路撒冷，没有拿撒勒。因为他们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以色列是有明天的。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为主而活着，我们真正的我们就找到了我们人生的意义。所有的痛苦都算不得什么，所有的眼泪，所有的孤单都算不得什么。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功。感谢主。对于撒迦利亚来说，以色列是有明天的，对我们今天来说，教会是有明天。在他回来以前，他一定要得着荣耀的教会。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这个梯次呢也说到这里。但是我再说，这就是蜻蜓点水式的，让大家点一下，知道整个撒迦利亚说的重点在哪里。那当然，现在你需要去填那个肉了，填那个中心呢。我说现在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挑战。我们说过有一个地方叫 David Barron， 他是用了什么？他是用了14年写了那本书。我希望有人用14天把那个本书把它消化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把我们这一次所没有讲的那个细节就通通可以讲连上去了。所以希望呢，因为这个缘故能够鼓励大家能够起来读主的话，那么而且呢有很好参考著作帮助。我再说，你们第一个要试的就是到网上去试，叫 David Barron， OK， 你哎，那么然后你把撒迦利亚打进去就好了。那么这是英文的书。所以我要劝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来到这块土地，你们为了生存，当然你们需要用很简单的英文，但如果你们要侍奉主的话，你们要下定决心。你们最重要的还不是懂得希腊文，还不是希伯来文，最重要的你能读英文，然后你能读一些很好的参考书，这样能够帮助你。看人家花了14年好不容易得出这些财富，你连14天都不肯花，连这个苦功夫都不肯花，你看看我们不是等着这个坐着花轿上天堂。所以如果主今天真的对我们说话，那希望说能够主感动我们，激励我们，叫我们起来好好的来读撒迦利亚书。不过我要劝告大家，如果你要读那本比较厚比较重的书以前，你最好读 Eddie Meyer 写的撒迦利亚 The Hope of the Prophet， The Prophet of the Hope，他这个盼望的先知，这个有中文的，迈尔一套有中文的。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好几个分组，我知道在我们那个分组是在我们那个所住的那个大的沙里面。那么礼拜四两个礼拜四他们读都，现在他们读的就是撒迦利亚书，所以你可以跟他们打听哪里可以得到这本书，很薄很薄嘛，你看文你 读过这个以后，听过这个以后，再把那个书呢再好好读一遍，我想应该容易的很多。那么你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有地方不清楚，因为这实在是很难解、很难解的事情，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然后呢，你最后就花一点时间去读那个 David Barry。那么如果你读了以后，也许我们有机会可以交通了。那如果然后大家有些问题，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所以我再说这一次呢，我们的目的只是好像抛砖引玉一下，开了个头，给大家有胃口。对于撒迦利亚书，不是完全是完全看不懂的，的确能够用在我们身上。那么这样就看见这一卷书的确对我们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那么下一次我们再会的时候，就是如果主愿意还没有回来的话，那么主若愿意的话，就2月15号，我们就要一同来看《生命记》。所以希望在这以前，大家对《生命记》多读几遍，那么好让你对这卷书呢有一点的概念。好，我们低头来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所有的话都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纪念这一系列你所释放的信息，关乎撒迦利亚书。主啊，但愿这些话不只叫我们在座的听见，也叫远方的听见录音或者看见录音。主啊，这一切但愿都为着你的荣耀。你知道在今天你在各地你要复兴你自己的作为，所以我们就求你用这些话来鼓励我们，鼓励那些灰心的，鼓励那些丧胆的，鼓励那些受伤的。但愿因着你的话，叫我们能重新振起。为着你的见证，我们愿意把我们一生都投资在上面，好叫你自己得着完全的荣耀。我想我们感谢你把这卷书赏给了我们，让这卷书陪伴我们，经过我们一生，也在每一个恢复的工作上，让我们能跟得上去，能摆得上去，讨你自己的喜悦。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求你在2月中旬的时候再把我们一同带回来，我们愿意在里面再一同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